大姐妹，那她有一些的分享和见证，那我们将以下时间就交给她。
弟兄姊妹平安。那个梁弟兄邀请我在这面讲一讲我在大陆的那个情形，那一些见证，一些就是真是在神怎么带领我哈，回到大陆去。那我自己心里也确实有这样的负担哈，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神一路的怎么来带领我，在这个将近50天的时间里面哈，真是神，真是一路与我同在哈，真是在这条路上真是满了神自己他自己的作为，那我们自己从心里要感谢主。那我这次在大陆的时间是将近50天哈，一共在去了一趟那个内蒙古的那个海拉尔跟那满洲里待了8天，那在北京待了8天，剩下的时间哈都是在天津，那在跟我的家人在一起。那我在其实临走之前的时候是蛮那个恐惧的哈，就是说因为有将近10年半的时间哈没有见到自己的家人，那这次呢第一次就是说回国哈，看望家人。那在里面有一种就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哈，就是好像自己来到美国，在这里面信主得救，那回去以后面对的家人都是不信主的，那不知道怎么来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真是感谢主哈，就是说真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带导下哈，就说我看还有真是在祷告聚会的里面，那看见神就把那个平安，那种真是充满了对那个灵魂的那个爱哈，放在我的里面。那我自己呢带着弟兄姊妹的一些托付呢，就这种爱呢就回去了。那回去以后回到那儿以后呢，我是觉得因为在祷告聚会中的时候呢，就是有弟兄祷告哈，就是说真是提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是他讲到提摩太后书1:7的时候讲到，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句话给我的帮助是非常大哈，我就觉得真是在这里面哈，就是不知道要面对什么，但是一想到神与我同在的，与我同去的时候，我那里面就有一种力量哈。所以呢，我就这样的就回到了自己，就回到了天津。那真是很感谢主哈，就是真是在这里面，我就有几点感受哈，就回去之后的这个一段的情形。那第一点感受就是说，觉得这世界哈确实是蛮邪恶的，那真是看见真是这个恶者，这突然间这节圣经节就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感觉到整个的情形哈，真是不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能够抵挡的那股潮流哈，那世界的那种漩涡拉着人哈一直往前走。那也一方面看见哈人哈真是物质方面是很富有，那到亲戚家去哈，每一家的那个房子住的越来越大，但是呢他们真是我是觉得那被一股的力量拉着哈，没有办法，就是说非常的空虚，就是真是看见哈，他们可能还是没有觉得，但是我自己是觉得人真是蛮人的光景是蛮空虚的，蛮里面就是觉得他们真是需要很需要神哈，就是这股势力真是拉着他们。那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啊，在北京的时候看见他自己，就是说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人不能满足的那种感觉哈，就深深就一直叫我觉得真是人很可怜哈。他自己就是家庭人口很简单，他自己已经有了5栋房子哈，当他看见更大房的时候，他又要去买去哈，所以说一直就是人内心的不满足哈，就是没有觉得就是说真是再有没有空闲的时间让他们需要，就觉得需要再说寻找神，没有时间哈再想自己就是说以后的日子，就是说我真是觉得他们就是没有什么指望，没有神，他们自己可能这个就是人的光景哈是在这种情形下。那我是觉得很感谢主哈，就是在看见这种情形呢，我在另一方面也看见神的作为哈，就是说我到大陆去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教会去聚会。 那真是看见那个弟兄姊妹哈，真是四五个小时奔到那儿去。就说他早上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是9点开始聚会，8点半的时候基本上那人都坐满了。如果你要晚去的话哈，根本就是在里头根本就站不住，只在外面哈，只能在外面站。所以说那一面的情形哈，我是觉得神真是很有作为哈，就看见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要在那里面来，就是说敬拜神。其实从那里面就是看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那块地方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觉得那地方是有神的，他们在那里面用自己的那单纯的心在那里敬拜这位主，那我们的神就在那里面得荣耀哈。我在这里面就感觉那块地方是分别出来的，那就是说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被分别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我自己呢，那这次去那个内蒙古哈，可能也他们也听，可能弟兄姊妹有的也听说过哈，就是说我们去到那里面的旅游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导游，那个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几个人四个人吧，传福音他得救了。那当时的情形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刚下飞机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来接我们，拿就是说他们这两个人，那我一上车的感觉哈，他因为他那车上有一个那个偶像的有个标志，那我想我们四个人对付两个不信的人哈，那我们四个人都是信主的人，那真是有一个觉得是有个权势在那儿。我里面就觉得如果我们四个人不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的话，我们真是有点亏欠神，因为他们还在那里说那车子上有偶像。那感谢主哈，就是有这样的负担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就有个机会哈，能向他传这个福音。那他呢也真是那个里面的环境哈，也确实神兴起了个环境。那我自己因为当时在那个地方可能是吃那个羊肉吃太多不消化，有一天就在那病倒了。病倒之后呢就发烧，后来就在那休息一天。那这个人的灵魂就是一直在我的里面，觉得这个人应该给他传福音让他信主，可是呢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来传哈。所以但是呢在那个宾馆里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应该向这个人传福音。所以说呢就在这种情形下说如何怎么传呢，所以说在那个在我睡觉的就是在那就朦朦胧胧，就是在那个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让就是说今天就让他讲，就让他传这福音。因为我在宾馆躺了一天多哈，所以说转天的第二天我就好了。好了之后我就上车，我就跟他们说我今天要传福音给他，所以我就是说我要求坐在前面去跟他讲这个福音。那感谢主哈，神就让我从神的创造开始哈，就是说我们去的那地方是最大的一个那个就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原始的森林。那在这里面光开车绕哈，光不用人走路，光开车就要5个小时在那里面转，那就是一直用这。那当时呢有诶，早上起来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他的表情是非常的那个沮丧哈。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他的一个同事哈，就是因着导游也是一个导游哈，就是22岁的一小姑娘在跟人做导游站着正讲的时候出车祸的时候，当时死了两个人，他呢就是受重伤，脑部那个有积水，就是非常昏迷不醒。那他当时就说把这个情形告诉我们，哎，我们就觉得这真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说神能救他。哎，里面部就说神能拯救他，说那你要先，我们就说我们为他祷告。他说他同意我们为他祷告，就为他这个朋友祷告。我们说我们也为你祷告，相信你，就是让你就接受这位主，他能医治他。所以说当我们向他传的时候他就愿意哈。所以说必丘就带他做觉知祷告，当他自己向神呼求的时候，他不像一个刚开口接受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在对主也是真是充满了感谢那种，要求主救这个孩子哈。那个小年轻人他22岁哈，那个他的同事，那在那种情形下他开口赞美神的时候，当我们回去开了很长的一段路到晚上，我们说跟他讲的时候，我说你要回去哈，回去把这个把神的爱带去，因为你已经得救了。因为他们家的人很痛苦在那里不知道这人的生死的时候，我说你把神的爱带去，把神的救恩带去， 不是你自己去哈，我们不要让他害怕。那真是感谢主。那我们就是他得救之后，我们又到那个满洲里去，我们就用电话跟他联系。每次他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他的脑子有积水，那个大夫说他不能够就生死并不知道。那我们说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让他相信神一定要不但拯救他的身体，也拯救他的灵魂。就在那种情形下哈，当我们离开满洲里要回北京的时候，那听说这个人已经能吃饭了。其实我们不过就两三天的时间，在人都看来不行的，那这个人不光他的同事得救了哈，这个我带领我们这个导游也得救了。那还有个司机跟着我们这几天呢，他也是后来我们在给他福音那个救恩于我们带着小册子给他的时候，他说他愿意。他每次其实我们在吃饭祷告的时候，他本来每次祷告他都离开，那最后再跟我们说，我们说盼望他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也愿意哈。所以说我们就看见神哈，在那地方哈，借着我们这个四个人哈同心合意给那人祷告的时候，那神就实行了一个他的一个拯救。那我第二点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啊，就是说在北京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亲戚的家里面。那些我自己家的亲戚呢，各行各业都有哈，演员也有，是大学教授也有，反正都做的各商人也有都有。那面临着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就是真是觉得是蛮空虚的。那我就常用的圣经节哈，就是把神的爱哈，爱的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哈，讲给他们。他们就说信什么神好像都可以，就说那个偶像也可，就是让人行善哈。我就把圣经念给他们，当念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很奇妙哈。他们就说哎呀，是这个基督教是跟别人不一样哈，他们做不到哈。我是讲那个讲到爱的神的爱是什么，就跟他们来分享。那我就是见到所见之人呢，我就是讲我自己在美国所经历的这位神，反到处来讲我在美国所神怎么带领我，神怎么在一直来真是来改变我。那他们也觉得我确实有改变哈，整个的情形就是说在北京的，还有从各地，还有从英国回来的，那我们真的亲戚在一起的时候就来分享神在我身上所做的。那10年的时间他们也没见到我，那看见整个的情形的改变。那再有呢，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天津。那在天津的时候呢，就感谢主哈，我临去的时候，那我们教会的任弟兄和他的姊妹呢，就托付我呢看望看望他的儿子。那他们可能很久没有见到他的儿子，就是说非常想念。那借着我这次能回去呢，就说能够见见他们的，代表他们父母哈看望他的儿子，然后呢就是说把这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我们就是我那阵儿我就跟碧秋呢，就是在那阵儿正好在天津，那我们就带着他们这父母的一个托付哈，就是到那儿去看望他的儿子。那也很感谢主哈，他们常常就是说给他儿子打电话来，就是说来见证，跟他们讲见证说他们得救了在这里的情形。那他儿子呢就是说问了情形的时候，我就把呢我们教会这个救恩于我这个神怎么爱我们哈，跟他讲，他的心很单纯哈，马上他就愿意接受这位神。那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愿意。那这个孩子的改变是很明显的哈，他现在就是自己自从他开口祷告主之后呢，他就是读圣经，从四福音书现在一直往下读哈，新约基本上读，在我临走以前他都读到使徒行传哈，自己然后每天来那祷告，然后有读那个荒漠甘泉。所以我带他们去教会的时候，我一让他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痛快，就是说要需要这些，就是说神走，就是说认识神要干要做什么，让他们买书、买圣经、唱买诗歌本都买啊，全部买那个 CD 都买回家，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单纯，就看见神哈，就是说给人赐一当人一单纯的时候，那信靠主就是神就特别祝福这孩子。那就是说神不但哈把这个借着我们把这福音传给他的那个儿子哈，还是就是把这个福音也传给了任弟兄的妹妹。那天呢就是说他请我们吃饭，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很热情的招待我们，在天津那个很 很丰富哈，招待我们非常丰富。那我们就是他们就问任弟兄啊，他姊妹在这儿的情形啊，然后我们就跟他来分享哈，我们就说他们都在这里面得救了。那他们在这美国其实生活可能是物质就是体力上可能累一些，但是说他们心灵里面哈，就说有这位因为有神的缘故，他们很满足。那他们自己也做这样的见证，所以说我们当跟他妹妹来谈的时候，听他就说他是拜佛的哈，就是说有佛教的背景。那他说一直有愿意在家听佛经啊什么的。后来我里面就说我们有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哈，所以说他就说这第一次见面，其实吃饭哈吃菜这么丰富，但是没怎么吃，基本上没怎么剩下很多。所以说呢，我就跟他来讲这个福音，也真是很感谢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非常好，那第二回他就邀请我到他们家，他呢就是特别请我去哈，说在家里再请我来再讲这福音。那我自己确实也有这负担，我就到他家去。一去的时候真是很丰富哈，他又是很热情的招待我，然后呢就是看见家里确实是有偶像的。然后我到那的时候呢，就是正好任弟兄他们呢，他姊妹也正好回去打电话呢，他们家的儿子亲戚呢都在那个都在家，一大家子人在那里面吃饭。那我就觉得在这里面就是说想，就是说任弟兄当时打电话那个，就像我刚跟他讲他的自己的人哈，他们常常认识的自己的哥哥在那里一做见证的时候哈，就像个催化剂，一下就软化了。那个本来他们那个妹妹心是要接受，但是还有一个拦阻的时候哈，就像个催化剂似的，突然间软化他的心。他那泪哈，真是我带的是那个就是十字架那个光盘，那个生命泉还有神舟哈，到他们家去，本来就是给他们放看这个，那就看见哈，他妹妹就是泪流满面哈，就是说愿意接受这位神。哇，当时我是觉得神很奇妙哈，就是说他说能不能再拜了，能不能再拜，就是说以前祖先能不能再拜了。我很坚决告诉他不能拜哈，我们这位神。他说那用什么方式，我说可以用纪念的方式哈，纪念死去的亲人。那说不能够拜，在他来讲，他前一段时间他的公公刚死了哈，他就说他就磕了100多个头，他说这婆婆，他说能不能，他说再让我磕的话，他说这婆婆就磕不了了。其实那天就并没讲到她婆婆要来，就很奇妙。刚讲完不能拜哈，她自己里面说不拜不拜了，她自己就说不拜了。但是呢，她这一刹那，她婆婆腾敲门就进来了，说真是很感谢主。就是那一刻，她说我要信，她就马上就跟她那婆婆讲，她说我要信主了，我要信主耶稣了。她说我以后我你再就说你有以后的事，我就不能拜了。她婆婆也很好，她说不能拜就不拜了。这样的话，那天正好他就说也有就说有病哈，他就是让我给他在那里祷告。那屋子里我是觉得蛮有神的同在哈，给为他的病祷告，也盼望他们家人都能够信主。那就是看见这个在他那里面哈，就是他自己觉知了，他自己就是说自己非常的想诉说哈，那个一直哈流着眼泪。我是觉得在神在他的生命中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工作，他就是说拜那偶像，就是说如何来除去。那第一次去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哈，因为好像那时机还不到，还没有没动那偶像。那我就跟他讲，然后跟他跟这个他认姊妹的他的先生也讲，那讲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哈。所以说在那里面我是觉得自己在讲的时候心里蛮有把握的，知道我们这位神真是独一的神哈，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就在那这么肯定讲的时候，我是觉得神的同在是很强。那我就这样的呢，就带着就这样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又一个机会，就是他这个，他说我说这偶像一定要除去，你们家的偶像。那他我知道这个凡是有偶像的哈，家里有偶像都有一个莫名其妙里面有个惧怕。那我也知也真知也深知道这一点哈，虽然我们看那偶像也不觉得什么，但是他们在以前拜过人的里面就是有一种拦阻来到神面前。那我说这个偶像不能在家里面存留，那他们也没有说什么，我就走了。那我确实是有这负担。那天 后来就哎有一件事，神就很奇妙，让他遇见一件事情，不很不顺利。他说你，他就睡也睡不着觉。然后他说，哎，他说你给我祷告吧，叫这件事赶快过去，让我能够。我说那你家有拦阻？他说谁拦阻了？我说那你家有偶像，他拦阻了。后来呢，他说那你赶快给他出去。啊，那他说我们自己不敢出去哈。他说他那个是开过光的，不，反正我也不懂这些哈。他就说是叫人请来的，他自己不敢。他说让我去。那我自己哈也是从来在教会的里面哈跟弟兄姊妹一起去过，那真是这次单枪匹马去，我说我自己其实说偶像没什么，但是我自己里面就为了他们这些他们的缘故，我想还是在神面前祷告。那天我去的时候很感谢主哈，早上起来我一起来的时候就一首诗歌，那就是我们诗歌本上那个671首哈，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哇，这个诗歌在我里面就全能名全能名，就是靠着此名就得胜，全能名全能名，撒旦罪死都无能。哇，就特高兴起来，起来这一高兴可能过头了。这个呢没在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住的地方离他家很远哈，就是有将近2个多小时吧，就坐公汽车。那天我可怎么说，就是说高兴太过头了呢，也不知道自己没带钱身上。也不知道，也没带手机，通讯也没办法。那我就带要用的这个钱，我就上公共汽车了。到那儿去的时候，反正哎，走的那个坐那个站，离到那个公车站到他家的时候还要走，要是快走的话得走1个小时，快慢走的话，哇，我说正好有个快车道，他说可以从快车道上，我看有老太太从那儿是迈过去。那天我还穿着裙子，我也想迈，我过去了迈，我一看迈不了，不行，都是铁丝网。后来我说那不迈了，绕道吧，我就绕道走过去了。那到他家的时候啊，感谢主，他就哎，他的那个哥哥啊、嫂子还有他的那个表哥表嫂都在那儿，都是不是事先通知的哈，都是就来了。我说哎，我今天不是出偶像来的吗？我就这么多人，坏了，我本来答应他哈，就是中午吃完饭就走。哎呦，我想这下子可惨了，这偶像还现在还出不了，这么多人。那就开始哈，就说那正好你来了，给他们讲讲福音。就是他妹妹非常热情，就是说这真是有负担给他们家人传福音。我就给他们讲福音。我就觉得那天神真是很奇妙哈。他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在除偶像之前，我说我们还是读一下那个圣经好了。那我就读诗篇哈，是115篇。当我读的时候哈，我就觉得神很奇妙，就做事了。有一个就是他那个表嫂说，哎呀，这读完神的话都得信主啊，这圣经的话真是好。后来我说，哎呀，我说真是，其实非常感谢主。就那天在那个种情形下，其实神都预备好了。当时那他那个大嫂说，哎，说呀，我这么快就信了。我说你要这么快信了就有福了。我说那还可以回去祷告哈。回来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就是在下个星期他也去教会了，他的大嫂哈也去教会。所以我在这个下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来讲这偶像的一个虚空哈，一个骗人的一个挟制人的情形。那我就跟他们一起唱。当他们那个他的亲戚走以后，我就带着他妹妹，他的那个妹妹还有他的妹妹的儿子儿媳妇在那儿一起哈，我们就唱这个诗歌，唱671首，就一直讲到那个罪撒旦罪死全无能，就是给他们信心哈，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把偶像从他家出去。那很感谢主的话，就是说他们非常愿意，而且那天祷告的时候很有神的恩典和同在。那真是，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求主把他们这样一个这个家里面，就是尊神为大的家里面，就所有的不是属于主的一概都出去哈，把他们这个人和这个家都交在神的手中。那看见神确实是有祝福。那这个姊妹我前天打电话哈，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还是每天哈3遍来祷告神，那每天读一篇那个荒漠甘泉。那她每次吃饭的时候谢饭哈，如果她有一次没谢饭，她会在神面前祷告，向神道歉，说他没有谢饭。我觉得那种单纯的心哈，神在他身上做的，而且有时间他就会去教会，就说他基本上是从现在到我走之后哈，一直坚持到那个教会去。那 就是神在他们家做的，当我拜那偶像，他说那就拿走了，我拿塑料袋就拿走吧，拿走了之后到他们家楼下哈，就给摔得非常碎哈，就给扔到垃圾桶去。我是觉得就是神在就是在这个任弟兄他们家亲戚身上做的事哈，真是非常的奇妙。那我是觉得就是任弟兄他们还有他姊妹在这里面，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的情形跟他们家人讲的时候也非常有作用。那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我是觉得弟兄姊妹随时向自己的家人诉说见证的时候，对家里人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就说真是奉的主耶稣的名哈做这件事。那我回去的时候我知道，哟，我等我下了公共汽车，我再一掏钱要再转车的时候，我口袋里还剩那阵儿的，那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我没带钱出来。我的，哟，我说刚在他们家那财神爷给那个打碎了，我这钱怎么也不见了。然后我就还剩五毛钱哈，然后我就是打辆那个出租车哈，然后我跟他说我可没钱，到家我才能给你钱。那就那天的情形，我是觉得蛮有神的恩典和同在的。所以说，就是借着我们这些就是说真是不配的人哈，就是说来讲主耶稣福音的时候啊，神自己就在那里面加力量。那还有这次我们所带的这个书哈，就是说这个我们教会就梁弟兄所编的这救恩于我也非常的那个管用哈，我基本上所到之处就给人讲这个小册子，然后留给他们，那他们也愿意看哈，也愿意说来认识这位神。我觉得就是借着这样一个福音的这些册子呢，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那还有的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我自己的家人在这里面，就是说他们的好像真是头脑比较大哈，不太容易，但是也感谢主哈，可能这次借着这次头一次的回去哈，把种子撒在他们的里面，那真是他们最后我临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求给他们烤一套那个神舟跟那个远志明的那个十字架，还有那个他的见证集哈，每个人都给我一套，给我一套，反正考了。我后来的后期的工作基本上就做这个拷贝的工作哈，就制作这些东西，然后每家发送，然后做这个。我觉得神还要在这些人的身上动工。那我在这里面就是有几点感受哈，就是说为什么说我有负担呢？特别是在美国，我是觉得我们这聚会条件真是太好了，坐这儿基本上是。这个在大陆那聚会的情形哈，真是他们这么渴慕，里面的心这么要主，其实环境哈是用电扇，哇，那几天还出奇的热，但是人那的里面的人哈，就说真是尊神为大。那我自己去那的时候，两次被提醒，一次穿的那个我们这认为穿拖鞋好像那种皮拖鞋就是鞋了，那他们就认为是拖鞋，就是被提醒说告我别往前面坐了，您穿着拖鞋最好往后面坐。那第二回呢，我是觉得就是穿，因为太热了，穿那种没有袖的衣服哈，然后也被提醒，就说蛮那个，就说他们在服侍神的时候蛮敬畏的。在这点上我虽然被提醒哈，里面我是觉得很感谢主，神在各处哈兴起爱他的人来，也真是看见那面的情形哈，我觉得很感动。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是觉得我们都有一种使命哈，就是说我自己的负担都是一种使命。因为我在跟自己家人传福音的时候，还有跟那个任弟兄他们家的亲戚传福音，他们每一个人都问我，他说你这次来是不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说看着你好倒是到处都讲哈，带着使命。我先头还没觉得我自己带使命，当他们每次这样提醒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带着一种使命哈，把主耶稣的爱哈能够告诉他们。所以说我是自己是觉得，哎，后来在他的提醒下，我是觉得自己身上确实有个使命。不管我自己身上有使命，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一种使命，就是奉命出去为这个传福音，就是传给这些，我们要传福音，传给那些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他们实在是需要耶稣哈，人人需要耶稣。所以说呢，我就是觉得在这里面哈，那种感受就是很非常的深。我们就是有这个负担哈，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在那里面传福音。那最后我就是觉得我们在这美国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哈，弟兄姊妹在这里蒙恩得救哈，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个因着这样一个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哈，所以说我们都有一个紧迫性，就是说我们真是要省察在自己的里面哈，我自己的 最深的感触就是觉得要受装备哈，来服侍这位神。那我自己在飞机上在陈庚读圣经的时候，我回来的路上，那我读到那个诗篇的时候，哎呀，我就说如果我这篇诗篇那个圣经特熟的话，当时我要跟那人传福音，带这个念出来，那整日他就肯定就得救了。还是觉得自己圣经还是非常的不熟哈，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受装备哈，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因为神的话出来就像两刃的利剑哈，把人的心能够刨开，让他们能够归向这位神。那我一个就是负担哈，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负担，那是认识我们，就是说也把这负担传递给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带着使命的，是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使命的。那还有就是说我在读那个荒漠甘泉哈，正好在昨天的时候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向我们发出挑战哈，就说我最后想用这个来结束，就是创世纪的时候第四章，那个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那神向他该隐问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这句话就像现在神向每一位向我们的心在问我们哈，说今天就是说神照样会问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子女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姊妹在哪里？你的亲戚在哪里？说我们真是，我们能说我们自己所周围所接触的人，我们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在世界那恶者的权下，还是在基督里面享受那永远的福分？所以这是神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发出的呼召。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不能再为自己再多想一点，因为神实在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是不是像该隐所回答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神盼望我们就是把这福音传出去，让他们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享受那最大的恩典。感谢主。
非常感谢琳达姊妹的见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也给我们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求主把这个福音的火焰烧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教会在为姊妹祷告的时候，是为她带着一个使命回去来祷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带着使命，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整个一段圣经，其实它是一个句子，它不是好几个句子，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说这么长一段圣经，它是一个句子，整个是连在一起的，那每一个句子这个词句里面呢，又套着另外一个词句。那保罗在写的时候，好像他没有办法停下来，他要颂赞这位神的荣耀，他在这边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两卷书。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这两个都讲到神永远的旨意，都是一个最高的启示。所以我们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我们来读神的话。特别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后面保罗他向我们要我们来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的确需要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来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在这整段的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看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他有三次讲到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边呢，第六节说荣耀的恩典， 如果你看它原来的意思是讲到恩典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从这三次讲到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好像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呢它实际上分了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是讲到使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怎么样使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呢？它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好，我们看一下第二段，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充足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在这边呢他特别讲到这个爱子，然后说到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所有有盼望的人呢可以叫他的荣耀得着盼望得着称赞。那怎么样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呢？这边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后面说得或作成，这个是复为基业，这是非常奇妙的，就说我们得着了一个基业，同时也讲到神在我们的身上他来得着基业，我们成了一个基业。那这件事情呢叫子神他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好，我们最后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这一段呢特别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在这边我们认识到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讲到说使我们这些人呢神之名能够被赎，讲到所有的神之名到了有一天，他讲到我们被赎的时候，那到这个时候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一段圣经短短的这些几节里面，把神永远的旨意，把神心中的奥秘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么一段话是一个句子，是一段颂赞的话。但是他讲到今天是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讲到是子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是讲到是灵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从一开始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觉得说在有一天有一个时刻，在那一天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得救了。可是圣经讲的是说在创世以前好像整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但是呢神已经在哪里拣选我们呢？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若真的认识神对我们的那个大爱，神对我们那个恩典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就着我们这一面来讲，的确我们的蒙恩得救是我们需要做这个决定。主耶稣把所有的救恩都做成了，他已经为我们留了保险，他已经为我们买来赦免，他已经为我们受了刑罚，所有工作做成了。今天对我们来讲，神说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得着，好像这个事情太简单了。什么叫相信呢？就是接受，说主你所做成的一切今天我接受，我就得着了。主为我们流血，今天我接受，这个宝血就是为我流的。今天主为我受了刑罚， 我接受今天呢这个刑罚是为我受的，我就不需要再受审判再受刑罚，恩典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当我们一信了以后，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告诉我们是什么，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恩典太浩大了。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说我们都是被拣选的，那这个拣选是从这么早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他这边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到预定我们。很多人也许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争论啊，到底我们得救是神预定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呢？有人讲预定的，别人就说那今天你传福音有没有需要这么努力啊，神若是预定他得救，到时候他就要得救，神如果没有预定他得救，你怎么传他也是不得救。但是弟兄姊妹，在这边我们看见他讲到预定我们，并不是说预定我得救或者不得救，他预定什么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儿子的名分啊！他讲的远远是超过我们得救与否，他讲到是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借着相信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做什么，作为神的儿女。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和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两个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在当时候，小孩子是不能得着儿子的名分的，他们乃是在管家的手下，他没有什么自由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权利。但是呢，等到他什么时候呢，是要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好像在特别一个时候，父亲把这个儿子的名分能够赐给这个孩子，说你长大了，你已经成人了，今天你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关系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承受产业。今天我们的孩子从他一生下来，一个 baby 你抱在怀里面，你就爱他，你巴不得把你所有的丰富都能够为他来预备，都能够来给他。但是你能不能够实际的来赐给这个孩子呢？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来承受，所以必须等到他长大，等到他成人了，他才能够来领受。同样，神愿意把他所有的丰富叫我们能够来得着，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讲到神只是叫我们来得救蒙恩就能够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今天你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蒙恩得救，可是保罗在这里他讲到神旨意的奥秘，神有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这些儿女们要长大，要能够承受产业。说到神他有这么多的丰富，他要与我们来分享，叫我们来得着，叫我们得着他一切所有的丰富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他讲到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叫他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所以我们第一段我们特别看见是讲到我们的父神他的荣耀要得着称赞。那在第二段的里面呢，他开始就讲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因着爱子的血，主耶稣他必须来到地上为我们留宝血。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在宝血的里面，那这个生命为我们流出来，叫我们今天所有的过犯得着赦免，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所有的生命丰富本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今天呢他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都有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讲到主的生命是多么的超凡，多么的美丽，他的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 今天这个生命，弟兄姊妹，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因着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他讲到说，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丽，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一切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下面呢接着讲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今天我们得了基业，好像神有一个丰富的基业，或者产业，或者是他的自己的丰满，他要来赐给我们，叫我们来得着。但是这同样的一个字，他可以讲到说我们得了基业，很奇妙的，或者说我们呢是成了基业。今天怎么样我们可以成为基业呢？当我们被神来制作，我们被神来改变，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一面我们得着基业，另外一面这些被制作成的儿女呢，今天成了基业。只有这样的基业能够让父神的心得着满足，能够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这是非常奇妙的，神与人复为基业，神与人互相能够成为那个享受。若是今天我们来想说，神救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我们离神的心意是何等的远。但是今天神得着我们，到了一天，他说他得着我们成了他的基业，他得着我们成了他的享受，成了他的满足。这是何等大的事情，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叫我们的神，叫我们的主，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第三段是在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信他，这是一个关键。今天不是要你做得多好，不是叫你能够表现得多好，你才能够得着圣灵的印记。他这边讲的是非常的简单，我想琳达去传福音，当他们只要一相信，就在他们信的时候，他们就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一个印记。当时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书，以弗所他们在山上有很多砍伐木头的，他们木头砍完以后，要把它放在河的里面，把它一直流到海港去。那在砍下木头，不同的人，不同的家族，他们在那里砍伐木头，这些木头都放到水里面去，要往下流，流到海港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谁的木头呢？所以他们在木头上都要打上不同的印记。这个印记是谁的？就是讲到说这个木头是属于谁的，说到一个主权。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印记，我们都有所应许的圣灵做我们的印记。那这个印记代表什么意思？就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在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个不同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们信的时候，你说这么简单，他就是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但是一下子圣灵在他身上打上了一个印记，说这个人是属神的，这个人是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这个人和世界上现在是不同了。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我们身上都有圣灵的印记，因着这个印记，我们知道我们乃是属神的。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他讲到说，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印记一面说到主权的问题，另外一个人他的意思呢，当你一个印打上去的时候，这个印出来的这个形象跟这个印上的样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在我们身上的印记，说到有一件事情，神得着我们 在我们身上有主权，另外一个呢，神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向神。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上印戳，也就是说今天主的生命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反映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讲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或者说是一个样品，或者说是一个定金，或者说他这边讲到说那个值，那个保证。总的来讲，今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到一个时候是我们要得着基业，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到了一个时候我们成为这个产业。当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怎么让我们三而一的神能够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讲到这几个方面，无论叫父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无论叫子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无论叫灵神的荣耀得着称赞，他无论讲到儿子的名分，或者是讲到成为基业得着产业，我想我们很清楚哈，读了这三段以后，他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我们必须要长大，我们必须要成人，我们必须要长到一个程度，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虽然我们今天都得救了，我们都有那永远的盼望，但是今天是神做工的日子。神不是叫我们得救以后得着了一个上天堂的保证，他并没有把我们就从世界上带离开，说好了你们这些人都可以上天堂了，享受这个天家这个永远的福分。神把我们留在地上，甚至你还经过许多患难，经过许多痛苦的经历，有许多的遭遇，你还要侍奉神走十架的道路，为的是什么呢？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成为神的基业，叫我们今天能够说到了时候神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神是在让我们知道他救我们为着他永远的心意的完成。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也都在这个荣耀的心意的里面。我们讲到荣耀，不晓得说你想到的是什么，也许在地上的人他们想到的荣耀，像琳达的亲戚他有五栋房子，别人看起来说哇好荣耀哦，他有好多地上的丰富，有这些学位，你说哇这个人非常的荣耀。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也许我们会说这些不过属地的荣耀，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属天的荣耀。也许我们想到的啊，在那个荣耀的里面，在那个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天使天君都在那里下拜，我们想到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啊！到了有一天我们进到新耶路撒冷去，黄金街碧玉城，那里充满了神的荣耀。我想这些事的确是神的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的。但是当圣经里面讲到说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神那么大的荣耀的确当他彰显出来的时候，神怎么来彰显他的荣耀？他借着他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但是我们想象主耶稣他怎么彰显神的荣耀，他没有加洗美容，他的形容枯槁，他走一个最卑微的道路，他没有什么好使人羡慕他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奥秘，乃是借着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神的荣耀能够从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读这段圣经，他三次讲到是要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我想的确到了那一天，我们会稀奇神的荣耀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神要我们在今天，就在我们在肉身的里面，有一个原则叫做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的他所走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叫我们稀奇，叫我们宝贵。的确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人家羡慕的，我们没有外面辉煌腾达，我们宁可把这个世界摆下。我们走的道路跟主耶稣是一样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没有叫我们走一个世界上得人称赞的道路，但是今天神的荣耀要得着称赞，就关乎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与主一同走这样的道路。真的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有的荣耀从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那这个彰显世界上的人他们看不见，他们认不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要求启示的祷告，为什么今天我们真的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的认识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怎么彰显出来的，我们如何让神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我们若看见了，我们就那么的欢喜与主站在一起，我们和主一同走在十架的路上，经过我们一生卑微的路程，我们的里面充满了荣耀，是这个荣耀，是这个尊贵，叫我们站在一个最低的地位，这是最喜乐的。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荣耀丰富，今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里面，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使父神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叫我们成为这个基业，使爱子的荣耀得着称赞，叫我们真的是得着这个成为基业的凭据。今天要圣灵正在这里运行在工作，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再来唱一下诗歌第23首哈。我想这个诗歌的里面真的是带着一个稀奇的问号，神啊你为何故，讲到说我们